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66篇，禧年第三。我们先来读一些经节，这一篇有许许多多的经节。第一处是利未记25章9至13节，我们现在读这几处经节。第9节，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是遮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你们要将第50年分别为圣，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剪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对你们是圣别的。你们可以吃田地的出产。在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第25章39至41节，39节说，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做奴仆服侍你。他在你那里要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服侍你，直到禧年。那时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回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第54节，若不这样被赎，到了禧年，他就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现在我们来看诗篇16篇第5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份你为我持守。诗篇90篇第1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来看新约以弗所书2章12节，那时你们在基督以外和以色列国民隔绝，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以弗所书1章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熟，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6章18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现在我们来看哥罗西书1章12节，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路加福音15章12到23节，小的对父亲说，父亲，请把归我的那一份家产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一段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就不完全读了。下面我们来读罗马书7章14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肉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8章34节和36节，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6章6到7节，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从罪开释了。8章2节，罗马书8章2节，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最后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住，不要再受奴役的轭辖制。我们在前两篇信息里看过禧年的定义，在本篇信息里要接着来看禧年的福分。为这使我们能领会，给禧年下个定义是很好的。然而禧年的福分不是给我们领会的，乃是给我们享受的。我们除了明白禧年以外，还需要享受禧年。我们实在需要禧年的福分。传福音实际上就是吹禧年的号。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乃是在宣扬喜信佳音。这佳音就是我们能归回我们失去的产业，并且能从奴役辖制得着释放。我们传福音需要吹喜年的号，宣告失去的产业得归回，并从辖制得着释放。按照利未记25章的预表，喜年有两项主要的福分，就是归回失去的产业，以及从奴役得着释放。我们先来看浪子的比喻所描述的喜年。我们在已过的信息里指出，我们虽是神所创造的人，却失去了神做我们的真产业。说得更准确一点，实际上我们不是失去产业，乃是离开产业。浪子的比喻说明了这一点。当浪子离开富家的时候，也离开了他的产业。同样的，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也就离开了我们的真产业。所以在喜年里，不是我们的产业归回我们，乃是我们归回自己所离开的产业。喜年的头一项福分就是归回自己的产业。除了失去我们的产业，我们也卖身为奴，失去了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得着释放，这是喜年的第二项福分。你若仔细读利未记25章，就会看见一面有归回个人的产业，一面又归回个人的家。我们从前都是离开了父亲和父家的浪子，我们既离开了父亲和父家，就必然离开了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需要归回父亲和父家，这是路加15章浪子的比喻所描述的喜年。主耶稣在路加4章18和19节宣扬新约的喜年，他吹新约喜年的号，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这喜年宣扬了以后，也给许多人经历了，他们的事例记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些事例都是新约喜年的例证。在路加福音许多喜年的例证中，最好的事例就是浪子归回他的父亲、父家和产业。浪子耗尽了一切之后，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乏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并得罪了你，我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在这里我们看见浪子想要用自己的努力耕种收割，这些是喜年里 不可做的事。浪子的用意是要告诉父亲，他不配再做儿子，他愿意像故宫一样劳苦做工。但是按照利未记25章的预表，禧年里不可耕种，不可收割，不可在地上有任何劳苦。因此浪子不该回到父亲那里做劳工，乃该回到父亲那里享受他的产业。浪子回来时就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并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不愿听这样的胡言乱语，就打断他的话，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前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你知道肥牛犊表征什么吗？肥牛犊表征丰富的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按照哥罗西一章十二节的话，这是基督做众圣徒的份。在浪子回来以后，他父亲并家里的人就开始享受产业。这里在浪子的事例中有一幅新约禧年清楚的图画。真正的悔改该像这比喻里所描绘的浪子那样。我们已经指出，禧年的头一项福分是归回我们失去的产业。在禧年，失去产业的人归回自己的产业，这是利未记25章9至13节所预表的。新约禧年头一项主要的福分就是归回我们离开的产业。这产业不是物质的东西，我们的产业乃是神自己。现在我们来看，神的心意是要做人的产业。人真正的产业是神，人受造乃是做盛装神的器皿。创世纪一章26节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罗马书9章也启示，人受造乃是做器皿的。人受造为盛装神的器皿，使神可以充满人，并借着人彰显他自己。我们来看瓶子这个器皿，瓶子本身是空的，它的产业是什么呢？瓶子的产业乃是它的内容。不论哪一种器皿，原则都是一样，器皿的产业就是那器皿的内容。器皿若没有内容，就没有产业。器皿若没有内容，没有产业，就是虚空的，而虚空就是贫穷。人受造乃是盛装神的器皿，人若不盛装神，意思就是说人没有产业，人没有神做内容，就是贫穷虚空的器皿。神的心意是要做人的内容，人的产业。在物质事物的范围里，我们若有生活所需要的产业，就必有土地生产食物，也必有房子住俗。我们天天需要食物吃，需要房子住。简单的说，我们需要土地和房屋，这些是人生活的基本需要。新约指明，神是我们真正的土地。神赐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一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神赐给他们这地的目的何在？神赐给他的子民这地，是要叫他们有食物吃。这美地预表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供应，给我们吃。吃是属灵的需要，基督是满足这个需要的供应。在诗篇90篇一节，我们看见神也是我们的居所，那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领悟神是你的居所吗？甚至旧约也告诉我们，神是他选民的居所。所以神是我们的土地，也是我们的房屋，我们的居所。 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这里我们看见主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他是我们的份有两方面，第一是给我们吃的食物，第二也是给我们住的房屋。按照诗篇九十篇一节和十六篇五节，神要做人的产业，做人的土地和住处。我们人生的日常需要包括四大项：衣、食、住、行。其中食与住最重要。我们在衣着和交通上不足还能存活，但是我们没有食物和住处就无法存活了，甚至鸟也需要食物和窝巢。圣经启示基督是我们的真衣着，基督是遮盖我们的义。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基督是我们的真交通。我们在别处曾经指出，基督是真巨无霸喷射机，把我们带给父神。基督是我们的衣着、交通、食物、居所。禧年所关切的不是衣着和交通，乃是吃和住。所以人可以归回自己的产业，就是归回给他吃的地，也归回自己的家，就是自己的住处。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的地就是神自己，我们的住处也是神。神的心意是要做我们的产业，做我们的食物和住处。现在我们来看，基督是我们的食物和居所。约翰福音启示主耶稣是我们的食物并我们的居所。在约翰六章，我们看见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生命的粮，活粮，因此他是我们属天的食物。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这话含是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居所。住在主里面的意思乃是以他为我们的住处，我们的居所。按约翰福音看，我们应当吃主，也应当住在他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食物，也是我们的住处。圣经是前后一致的，虽然圣经说到许多事，但我们进到话的深处，就看见旧约与新约都启示三一神是我们的食物和住处，他是可吃的，他也是我们的真居所。想想看旧约祭司的光景，对于祭司体系有帐幕可居住，也有祭物可吃。做祭司侍奉神的人可以吃祭物，并且住在帐幕里。帐幕与祭物都是基督的预表，我们是今天的祭司，就应当吃基督并且住在他里面。有些不很认识圣经的基督徒听到吃基督可能会感到困扰，他们也许说，你想吃基督，这是亵渎，基督是你的救赎主、救主、师尊、主、神，你怎能吃他？不错，主耶稣是我们的神、主、师尊、救主、救赎主，但他亲自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食物，他是给我们吃的食物，也是给我们居住的住处。你实际经历了禧年吗？你知道在禧年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第一，在禧年里就是吃主耶稣，你若没有吃他，就不在禧年里。没有人能空着肚子过禧年的，也许有人宣扬了禧年，但你的肚子若是空的，你就不会理会那种宣扬。我能做见证，我真是在禧年里，因为我天天吃主耶稣，借着吃他做我属灵的食物，我享受了禧年。对我来说，禧年是一个节期，是吃主耶稣的时候。你若要在禧年里，就需要吃主， 你需要享受它。我们来到利未记25章的生命读经信息时，就会看见在禧年的经历里，主要的就是吃。不仅如此，我们要在禧年里还需要有基督做我们的住处，做我们的居所。基督做我们的家，我们就有真安息。我们安家在基督里面，就享受真安息日。哈利路亚，基督是我们的食物，也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已经指出，神造人的心意是要人接受他做人的产业。神造人以后，将人安置在园子里生命树跟前。园子是给人居住，生命树是给人吃。这里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人有两大需要，人需要神做他的食物，也需要神做他的园子，他的居所。也许你以前没有听说神该是我们的园子，但亚当住在哪里？他不是住在房子里或城市里，他乃是住在园子里。园子与生命树都象征神是人的享受。我们来看，人因着堕落失去了神。亚当在园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他没有进一步享受生命树。亚当没有吃生命树，反而吃了善恶知识树，因而堕落了。亚当因着堕落失去了神，也许更好是说，亚当因着堕落离开了神。亚当没有将神接受进来做他的生命，反而离开了神。他离开了神，就离开了他的产业。新约清楚地告诉我们，堕落的人没有神。以弗所书2:12描述堕落人类真实的光景，说人在世上没有神。今天堕落的人类都没有神，因为人已经离开了神。亚当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可以宣告他有神。不错，他有神，但他没有接受神做他的生命。然后亚当离开了神，失去了神，所以他所有的子孙住在地上都没有神。这实在是我们得救以前的光景。我们活在地上没有神，因为我们离开了他。最后我们来看，神的禧年带人归回做人产业的神。神的禧年带人归回做人产业的神。在新约的禧年里，我们都已经归回做我们产业的神。要准确地解释这个圣经的真理并不容易。实际上不是我们归回神，乃是神使我们归回做我们产业的他自己。这是利未记25章的预表所描绘的。15节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在这里我们看见，不是人的产业归回人，乃是人归回自己的产业。利未记25:13宣告同样的事，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在禧年的预表里，所有卖了地业的人都归回自己的地业。所以在新约真实的禧年里，不是我们归回神，而是神使我们归回我们的地业。这就是说，我们得救时，神使我们归回我们的地业。我们再来看浪子的例子，表面看来是浪子归回父亲，实际上根据路加福音15章，是父差遣子做牧人去寻找失丧的浪子。不仅如此，父是差遣纳灵去寻找失丧的儿子，所以不是浪子自己归回父，乃是父 差遣他的子和他的灵，使浪子归回。你以为你已经归回神了吗？你可能有这观念，但是你归回神乃是神的作为，使你归回他自己。神使我们归回做我们产业的他自己，赞美他已经使我们归回。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说，父叫我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众圣徒的份。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说到基业的平直，我们既已归回神，就是我们的份，我们就有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基业。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说到堕落的人被带回归向做他们基业的神，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这里神圣的基业乃是三一神自己，并他所有的所做成的，以及为他赎民中所要做的一切。这位三一神化身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这基督是分给众圣徒的份，做了他们的基业，而赐给众圣徒的圣灵乃是这神圣基业的预偿、凭据和保证。我们今天在神新约的禧年里，就有份于并享受这基业作为预偿，到来世和永远里还要完满的享受这基业。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至十三节禧年的预表里，主要的福分乃是个人归回自己的产业。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禧年的应验里，主要的福分也是得着神圣的基业。相信主耶稣乃是归回做我们基业的神。一个人向神悔改，他就归回做他产业的神。我们要这样传福音，就需要对新约的禧年有充分的享受。我盼望我们都充分享受禧年，然后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扬的方式就是宣扬禧年。我们要告诉人，他们离开了做他们产业的神，而神要他们归回他。我们可以对一个人说，神是你的真产业，但是你离开了他，失去了他，现在他要你归回他，你愿意让他带你归回他自己吗？神将你带回的路是将你放在基督里，基督是把我们带给神的巨无霸喷射机。现在是登机时刻，你愿意上机吗？你愿意相信基督，让他带你归回神吗？我们能向你做见证，你一相信主耶稣，进到他里面，你就要被带回归向做你产业的神。赞美主，我们已经被带回归向做我们产业的神，我们也已经被带回到我们的家，我们都像浪子，他回到父那里，回到父的家，就能享受他的份，他的基业。我们既已归回神，就可以享受他做我们的产业，做我们的份和基业，也可以在神的家里享受真正的家庭生活。